前我们稍微复习一下，第一章啊，希伯来书第一章，还记不记得？第一章主要是讲基督是神子，比众先知和天使更美。第二章是讲到基督是人子，比天使更美。第三章，基督是使者，比摩西更美。第四章，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，基督比约书亚和亚伦更美。啊，约书亚就是带领以色列人，然后进入啊迦南美地。那亚伦是讲到以大祭司的一个身份，那迦南美地也就讲到让他们能够得到安息啊，就讲到安息日的安息。那我们把希伯来书第四章我们先读一遍啊，上次讲过了啊，大家记不是很清楚了，我们再来读一遍。我们请弟兄们读奇数节，请姊妹们读偶数节。旁边有圣经不熟的，请帮忙翻一下。好，请弟兄们请。我们既蒙留下有进入他安息的应许，就当畏惧，免得我们中间或有人似乎是赶不上。
因为有福音传给我们，像传给他们一样，只是所听见的道与他们无异，因为他们没有信心与所听见的道调和。
但我们已经相信的人可以进入他安息，
正如神所说，
我在幕中启示说，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。其实造物之功从创世以来已经成全了。
论到第七日，有一次说到第七日，神就歇了他一切的功。
又有一次说，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。
既有必进安息的人，那先前听见福音的，因为不信从，不得进去。
所以过了多年，就在大卫的书上又限定一日，
如以上所引的说，
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，就不可硬着心。
若是约书亚已叫他们享了安息，后来神就不再提别的日子了。
这样看来，必定有一安息日的安息为神的子民存留。
因为那近日安息的乃是歇了自己的功，正如神歇了他的功一样。
所以我们务必竭力进入那安息，免得有人学那不信从的样子跌倒了。
神的道是活泼的，是有功效的，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，甚至魂与灵、骨节与骨髓都能触肉剖开，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，
并且被造的没有一样在他面前不显然的。原来万物在那与我们有关系的主面前都是赤露敞开的。
我们既然有一位已经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，就是神的儿子耶稣，便当持定所承认的道。
因定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，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，与我们一样，只是他没有犯罪。
所以我们如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，为要得连续蒙恩惠，受随时的帮助。
来到父神，爱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，我们感谢你，是吧？这是让弟兄姐妹，是吧？你的众儿女，是吧？来到你的面前的时候，是吧？这是求你圣灵，是吧？自然的、自由的运行在我们心里当中，是吧？这是让我们能够蒙了你圣灵的光照，是吧？能够认识，是吧？你自己那永远的安息， 那安息日的安息，也要我们竭力进入那安息，是吧？我们真是常常的愚昧，是吧？我们常常的行走在自己的道路当中，是吧？我们看不见你自己的意思，是吧？真是求你让我们今天，是吧？让我们的心，是吧？就能够来明白你自己的旨意，是吧？小子的猪口笨舌，是吧？也仰望在主的手里，是吧？真是求你帮助小子，是吧？能够把你的话，是吧？能够讲得清楚，让弟兄姐妹，是吧？也都能够听得明白，是吧？让我们能够遵循你的旨意，行走在你自己的喜悦的道路上，是吧？我们感谢你，把以下的时间，是吧？交托仰望在主的手里，是吧？真是求你自己分别为圣，是吧？亲自来使用，谢谢主，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，
阿门。
希伯来书第四章讲到很多次的安息，非常的复杂，不容易看懂。那接着前面的弟兄他们有很深入的研究啊，让小子也有一些学习啊，特别是尼托森弟兄啊，特别在魂与灵方面啊讲的也非常的透彻。那第四章我们刚才读了，我们也唱了很多的安息，所以这个到底安息有几种，这到底安息的这含义是什么。所以第一个就是讲到神创造的安息，在第四节这里啊，神创造的安息。所以论到第七日，有一处说到第七日神就歇了他一切的功，就歇也是 rest。 所以神在六日内创造万有，在第七日歇了他一切的功，安息了，就是创世纪第二章啊一到三节。这是圣经里第一次，历史上第一个提到安息日。所以这一个的安息并不是一天之内就完成的，因为在六个创造的日子里面，每一次都有提到有晚上有早晨，有晚上有早晨，所以六天都有提到有晚上有早晨。可是在第七日没有讲到有晚上有早晨，表示这第七日的安息是一个永久性的一个安息。所以神的创造，他神创造的安息，原来是人应该在神所安排的安息日能够享受双重的安息，也就是我们身体能够得到安息，让我们的灵也能够得到安息。可惜始祖犯罪以后，我们人的灵失去了安息，同时我们也失去了身体的安息，要我们汗流满面才得糊口，我们非得做工啊，不做工我们就没得吃啊，我们就不得安息，我们非得做不可。所以这是第一个神创造的安息，人没有享受到。第二个是进入迦南应许地的安息，进入迦南应许地的安息，就是第三节后半讲到的那个安息，还有第五节、第八节都讲到那个安息，就是讲到迦南地，就是讲到约书亚应该要把以色列人从旷野带到迦南美地去，去那里享受那里的安居乐业这样的安息。可是以色列这第一代60万人都是因为没有信心不得进入那迦南应许之地那个美地，所以最后只有2位能够进去，就是约书亚 和迦勒两位，还有以色列人的第二代，他们才得进入那迦南美地。所以以色列人在旷野流浪40年，一旦进入这个迦南美地，就不必再过这个漂流的生活啊，能够完完全全能够安定在这个迦南地，所以这个是第二个安息，是出埃及记的人，可是他们因着恶心、不信主的心倒闭，是在旷野，所以不能够进入这个迦南地应许的这个安息。只有约书亚和迦勒他们能够进去，所以这些出埃及的人没有享受到进入迦南美地的安息，他们是因着硬的心和不信的心，对神应许他们进入迦南享受安息，可是他们却全部倒闭在旷野，不能享受安息。可是那应许的安息并不是不存在啊，依然存在，可是他们不能够享受，就是第二个安息。第三个安息就是救恩的安息，救恩的安息就是第一节和第三节，第一节第三节讲到救恩的安息。黄国良弟兄也特别也在我们这里讲过，在马太福音11章28节29节那里讲到有两个安息啊，一个是得安息，一个是享安息。那我觉得得安息就是我们的第一部分啊，凡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我这里来，我就使你们得安息啊，得安息。这个得安息我想可能只是得救的安息而已啊，我们劳苦担重担只要我们今天信主，我们到主的面前来，我们决志信主，我们就得安息，可是还没有享安息，你还没有享受，因为你不知道怎么样去享受这安息。享安息是在马太福音11章29节，要怎么享安息？主耶稣说，我心里柔和谦卑，你们当负我的轭啊，上回 有一个牛的轭在这里啊，上回希望大家 记住，学我的样式，这样你们心里就必享啊，必得享安息。所以第一个要学主的柔和谦卑，然后要我们能够负主的轭，能够负主的轭，十字架主的功课啊，学我的样式，能够学主这样的舍己啊，这样子我们才能够享受神为我们预备的这个安息。叫救恩的安息。那讲到安息日的安息，这个字在所有圣经里面只用过这一次，是一个新创造出来的字，叫做 Sabbath rest， 希腊文叫做 Sabbatismos， 是完全在圣经里面只出现这一次。这里讲到这个安息日的安息，第九节说，这样看来必定有以安息日的安息为神的子民存留，为神的子民特别的 reserve 啊，所以我们去吃饭啊，可以打电话啊，这个餐厅帮我先定个位置啊，我们看电影有一个电影啊，有个位置给我们留在那里，这里。这个安息日的安息也是特别为神真正的子民所存留的，他是为我们保留在那里，那个安息日的安息。所以安息日的安息它的意思就是一个类似安息日性质的安息，或者是一个安息日，一个它的一个形式的这样的一个安息啊， 并不是真正的一个安息，是一个好像是这样的一个安息啊，不是每周，不是每周安息日的仪式啊，而是好像这个安息日这个形式的这个性质的一个安息。第十节，因为那进入安息的乃是歇了自己的功，正如神歇了他的功一样。所以人真正的安息乃是要像神一样歇了他的功，这样的安息，这个是神所愿意的。所以歇了他的功，神歇了他的功，就是神对自己的创造他非常的满意，不需要增加什么，也不需要减少什么，而是完全的停止工作，完全的享受他工作的成果，这叫做神歇了他的安息。那神也希望我们神的子民同样的能够歇了我们的工作，能够享受他那完全的安息。我们今天在地上，我们常常的想怎么样的工作啊，能够达到至善至美的这个地步，可是还是不能够得到完全的安息。所以这完全的安息就是要我们完全的停下自己的工作，让神来做，才能够获得像神那样的安息。所以要我们一方面要我们歇了自己的功，另外一方面又要我们竭力进入那安息。一方面要我们不要做，一方面要我们做，好像有矛盾的地方。所以要我们竭力进入那安息，免得有人学从那无信从的样子跌倒。所以歇了自己的功，就是让我们歇下自己天然肉体挣扎努力魂的工作，要我们都放下来，要我们放下魂的工作，务必竭力。竭力是什么？竭力，我们不是竭力工作啊，是这个竭力工作要我们竭力不做。但我们一方面要歇了自己的功，歇了自己的功是歇了我们魂的工作，让我们竭力进入那安息。竭力进入那安息就是让我们竭力不靠肉体，不靠我们的魂去工作，让我们单单的仰望主，信靠主啊，对主信而顺服啊，才能够进入基督里面，而活在这个安息的里面，这个是一个灵的工作。所以基本上啊，有三个安息啊。第一个安息是神创造的安息没有完成啊。第二个是迦南美地应许地的这个安息啊，以色列人还是没有得到啊。第三个是主救恩的安息啊，安息日的安息。这个所以三个安息，让弟兄姐妹啊，当我们能够记住啊，我们要竭力啊，竭力进入大安息啊，让我们不是靠自己做，让我们能够得到安息，而是我们自己不做，才能够进入那安息日的安息。那十二节，今天我们主要交通是十二节、十三节，神的道是活泼的，是有功效的，比一把两刃的剑更快，甚至魂与灵、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火开，连心中的意念和主意都能辨明。所以神的道就是讲到 logos， 活泼的。是一个 living 的，是 alive 的，是一个活的，有生命的，而且是一个有功效的，有功效就是 很 powerful 啊 ，operative active energizing and effective 都是很有效的这些。这神的话不但是活泼的，而且是有能力的，有功效的。为什么有能力有功效？因为神的话啊，神的话就是圣灵的宝剑，它能够照明我们心里里面的这些思想意念啊。只有靠神的话，能够把我们的思想，到底我们的思想是我所做的是魂的工作还是灵的工作？所以这个神的话就能够把我们心里最深处啊，这个骨头啊，这骨节啊，还有骨髓，这骨髓是在最里面啊，最里面的制造生命的地方啊，制造我们血液啊，都是骨头里面的骨髓所制造出来的。所以它能够跑到我们最深入的地方，能够看明我们里面的心思意念，到底是出于我们自己的魂，还是出于圣灵。所以魂是我们外面的思想、感情、意志，啊，就是讲到骨节；灵是讲到里面的，讲到这个骨髓啊，这个 marrow。所以我们今天常常会问，我们的灵命是否有长大？这个最重要的分别就是魂与灵的分别。许多时候我们把属灵的当作，我们常常把那个属魂的啊，把属魂的当作属灵的。我们努力的去工作啊，认为这是帮助教会啊，帮助什么人的。这个事情到底是出于我们自己，还是出于圣灵？我们灵命不长进，常常是因为我们这个人啊，我们常常还停留在属魂的阶段啊，我们没有到这个属灵的阶段。你当初在创世纪，神用尘土造人，将生命的气 the breath of life 吹在他的鼻孔里啊，这个生命的气一与人的身体接触，就产生出魂来，所以这个就产生成了一个活的魂，是一个 living soul，是一个活的灵，是一个活的魂出来啊。所以这个魂就是我们每一个人的特点。所以生命的气就是这个人的灵啊，从这个神里面出来的。所以这个灵里面有神的知觉，知道神的声音，能够与神交通。可是当亚当堕落犯罪之后，他的灵向神就死了，所以此后亚当和他的所有子孙啊，我们自己都一样，我们的灵被这个魂所压制住了，结果这个灵跟魂就混在一起。所以当我们得救的时候，我们这个灵又活过来了啊，我们灵又活过来，原来我们的灵是死的，跟神已经是没有交通的。可是这个灵跟魂长期的混在一起，所以我们这个灵感觉就不敏锐，到底我今天所做的是出于灵还是出于魂。根据神的创造，这个灵来管制魂，魂来管制我们的身体啊，一个灵魂体三部分。可是今天这个灵跟魂混在一起啊，来控制我们的身体。所以我们今天很快乐，这个快乐是从哪里来？ 这快乐是从魂里面来还是从灵里面来？我们今天很忧伤，这个忧伤是从哪里来？是从魂的忧伤还是灵的忧伤？神应许亚伯拉罕生一个儿子，那亚伯拉罕和这个撒拉都已经过了生育的年纪啊，都已经八九十岁了啊，已经不能生育了。可是神说你要生一个儿子，结果这个撒拉就用人的方法，让他的婢女夏甲去与亚伯拉罕同房，结果生出了以实玛利。那神答应亚伯拉罕，你要生一个儿子，结果到亚伯拉罕啊九十八岁的时候，九十九岁的时候啊，这个以撒才生出来。所以这两个在加拉太书第四章就告诉我们，以实玛利从夏甲所生的，从婢女所生的，是从血气生的。这个以撒从撒拉所生的，才是从应许所生的。所以从夏甲所生的，结果就被赶出去了，因为他不能够承受产业。只有从应许生的才能够承受产业。所以两个都是儿子，但是源头却不一样。所以以撒就是属灵的，是神所给的，是出乎神的。那以实玛利是属血气的，是人凭着自己的聪明思想、自己的能力所得来的。所以属魂的都是凭着我们自己所做出来啊，就一个就是不是这个属魂的，我们不必等候神，我就会做出来啊！我不必依靠神就能会做，这就是一个属血气的，是一个属魂的。那属灵的，我们需要等候，因为这是神所做出来的。神说话，我才能说；神要我动，我才能动。所以我们常常需要祷告神、倚靠神，这样子出来的一个结果是一个属灵的，是一个有价值的。所以我们要常常问我们自己，所做的一切是不是在圣灵里面所做的，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问题。我们所做的事很多不会错，但是神不喜悦。为什么神不喜悦？因为在他的眼光里没有任何的价值。所以并不是我们外面所做的不好，乃是因为我们所做的事不是出乎神，不是圣灵在我们里面运行的结果。在哥林多前书第三章，我们看一下九到十五节，我们翻开哥林多前书第三章，请圣经熟的啊，帮圣经不熟的我翻一下。哥林多前书三章九到十五节，找到之后啊，我们一起来读。因为我们是与神同工的，你们是神所耕种的田地，所建造的房屋。我照神所给我的恩，好像一个聪明的工头立好了根基，有别人在上面建造，只是个人要谨慎怎样在上面建造，因为那已经立好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，此外没有人能立别的根基。若有人用金银宝石、草木禾秸在这根基上建造，个人的工程必然显露，因为那日子 要将它表明出来。有火发现，这火要试验个人的工程怎样。人在那根基上所建造的工程若存得住，他就要得赏赐。人的工程若被烧了，他就要受亏损，自己却要得救。虽然得救，乃像从火里经过的一样。所以我们就是神所耕种的田地，是神所建造的房屋。我们今天与神一起同工，一起来做一个建筑，而且这个根基就是耶稣基督他自己，没有人能够在这个根基上面。好，问题是我们开始盖房子了，这房子我们要去盖房子，我们要去买材料，这材料有些人拿的是金银宝石来当这个材料，有些人买的材料是一些草木禾秸，都盖起来了，都很漂亮。将来我们在神的审判台前，就像一把火一样，你房子来了，我今天看你这个房子是怎么盖的，一把大火一烧下去，哎，这个房子是金银宝石还存留得住，另外一个房子一烧全部化为灰烬，一无所有。这个圣经上跟我们讲，就像我们从火里经过一样，跟我们发生火灾，我们从房子里面逃出来，什么东西都没有，哪里逃出来，身上被烧得光光的，什么都没有，只是我们自己紧紧的得救。所以这个金就是荣耀，都喜欢金，这个荣耀是从父那里来的。银是讲到救赎，是子的工作。宝石讲到钻石，这些矿石都是在地里头经过高温高压的燃烧而成的一个化合物，这就是代表圣灵的工作。所以金银宝石就是代表我们所做的有神永远的荣耀，有此十字架上的爱，无己的牺牲舍己，同时有圣灵的造就在我们里面。如果是草木禾秸，这个就是得到人的荣耀。好，今天啊做了领导啊，做了书记，这个很有权力，这个领导书记，你得到权力那也是暂时的，跟草上的花一样，短暂的时间就没有了。还有人的性情像木头一样刚硬，我们常常的刚硬，为什么刚硬？认为我所做的都是对的，我这样子做就是好的，就是木头。禾秸就是我们人工作的结果，就像禾秸一样，禾秸有什么用？一点用都没有，不能够人不能吃，没有什么价值的。所以金银宝石、草木禾秸最重要的差别就是，金银宝石乃是出于神，草木禾秸是出于我们自己。金银宝石不是地面上很容易拿到的东西，这个都是要往深处去挖掘，流血流汗才能够得到的，这是金银宝石。草木禾秸都是长在地表面上的，要得到很容易。所以凡是从我们深处出来的，我们祷告的，我们等候的，这些出来的，这一个就是圣灵的工作，这个就是有神的工作在这个里面。凡是我们凭着我们肉体，我们很容易就去做的事情，出乎我们自己的，那些就是没有价值的东西， 太容易，太容易就会了，太容易就得到了，这些东西就很少有属灵的价值在里面。这个是外表的，只有深处的出于神的这个东西才是有属灵的价值。所以我们属魂的工作还是属灵的工作的区别，我们要靠神的光照，这个神的话比两人的利剑更快啊，能够刺入我们内心的深处，到底我们所做的是出于魂还是出于圣灵，可以让我们里面，神叫我们里面有亮光，让我们里面有看见，让我们里面能够有一个分别，能够分别出到底是我自己做的还是圣灵在我里面做的。诗篇119篇105节，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，是我路上的光。诗篇119篇130节，你的言语一解开就发出亮光，使愚人通达。我们就是要靠神的话，如果没有神的话在里面，我们根本无法分辨出我到底做的在神的工作上有没有属灵的价值。那在罗马书8章5到6节说，因为随从肉体的人体贴肉体的事，随从圣灵的人体贴圣灵的事。体贴肉体的就是死，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。所以这个体贴就是思想，我们每天昼夜思想，我们思想的事是魂的事还是灵的事情，让我们能够分别出来。在马太福音7章，我们再看一下啊，马太福音7章有3个比喻。有2条门路的比喻，有2棵果树的比喻，有2个根基的比喻。2个门，一个讲到宽门大路，进去的人多；第二个讲到窄门小路，进去的人少。他讲到进入那灭亡的门是宽的，路是大的，进去的人也多；引到永生大门是窄的，路是小的，找着的人也少。所以大路我们刚才讲到就是很容易去做的事情，我不要花出太大的代价啊，我只要想做我就可以做出来。可是窄门小路不是那么容易，在国内高考啊，你要高考，要考到重点学校，不是那么简单。你要花时间努力读书，才可以考到重点学校。要花出代价来的，不是你不读书啊，你不努力就可以考到这个重点高校。所以这个也就是一个这个宽门大路。就是讲到我们魂的工作是一个很容易的，我想要做就可以做。可是灵的工作是窄门小路，你要花出代价，你才可以做出神所喜悦的事情。还有2棵果树的比喻啊，一个是好树，一个是坏树啊。好树一定要长好果子，坏树一定不会长好果子，结出坏果子来。所以为什么好树结好果子啊，坏树结坏果子？因为它的根源不同，根源不同。坏果子也可以就是说我们魂所做的，好果子这个好树是在灵里面，在这个生命树所结出来的果子， 一个是知识分别善恶的知识树上所结出来的果子，啊，这两棵树，还有两个根基，啊，一个是在基督的磐石上面所建立的，一个是建立在沙土上面的，没有根基的，风吹雨淋一来倒塌了很大，没有价值。所以在马太福音第七章很奇妙的有一句话，七章二十一节，大家可以看一下，七章二十一节，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，唯独，注意，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。很多人信主，主啊主啊，你是我的主啊，我不是，后面讲到，我不是奉你的名，我还传道，我还赶鬼，还行了很多异能，行了很多神迹，我做了很多事情。主说，我从来不认识你们，你们做这些作恶的人，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，神不认识他们。可他们认识神啊，他说我为你传道，我为你赶鬼，为你行神迹行异能，神说我不认识你。所以这个看到这两句话，让我们能够警惕，因为这些人所做的在神的眼光里没有价值，所以神才不认识他们。所以在约翰福音六章六十三节，叫人活着的乃是灵，肉体是无益的，我对你们所说的就是灵，就是生命。还有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十六节，但保惠师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差来的圣灵，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，并且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，让我们来都想起神的话来。所以神今天圣灵也在，就在我们里面做恢复的工作，让我们的灵能够恢复他的地位，能够来掌管我们这个人啊，让我们的魂，让我们的体都是在这个灵的管理之下。当我们当初与神隔绝，就是因为我们的罪啊，与神隔绝啊，断绝了关系啊。今天我们都成为神的儿女啊，我们有圣灵住在我们里面啊，让我们能够明白怎么样才能够走在这个圣灵的里面。那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，也是徐尔健弟兄啊，常常的跟我们提醒的这一句话：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，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。所以当基督在我里面活着，就是让我自己的魂没有地位，让基督这个灵在我们里面有地位，有功效。那在马太福音第五章，主耶稣也做了一些的比喻啊，说要我们不要与恶人作对啊，有人打你的右脸，就是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，啊，有人要告你，要拿你的里衣，连外衣也由他拿去，有人强逼你走一里路，就同他走二里路，有求你的就给他，有向你借贷的不可推辞。就讲到这些话，这些非常非常的困难，不容易，你要强迫我，跟你走一里路就好了啊，还要走二里路，你打我右脸就好了，我左脸还要转过来给你打。你抢我礼衣就好了，我连外衣也不要给你，这个就是 要我们能够信而顺服啊，信而顺服。在雅各书二章十七节讲到，没有行为的信是死的。那我们今天能够信，能够有行为，是什么样的行为？就是一个顺服的行为。所以这里讲的神的道，就是说到神的话，要我们能，为什么前面在十一节还叫我们要进入那安息，这边突然的讲到神的话，他因为要我们进入那安息，需要神的话刺入我们的深处，把魂和灵剖开来，来辨明我们心中的思念和主意。所以在神的话没有进来之前，我们常常的以为自己是对的，我是完完全全的为着主的，但神的话一进来刺入我们的深处，把我们的灵和我们的魂能够分开来，就能够辨别我们自己的思念主义，我们都是自私的，我们就要来审判我们的自己，这样才能够舍己，才能够负主的恶，能够享主的安息，在灵里面能够经历基督。让我们真的在圣灵的掌管之下，让我们能够为罪、为义、为审判自己，责备自己，让我们知道啊，我走的是在我自己的意识里面，不是走在神的旨意里面。所以我们要进入那安息，也要神的话来刺入我们的内心的深处。第十三节，希伯来书四章十三节，并且被造的没有一样在他面前不显然的，原来万物在那与我们有关系的主前都是赤露敞开的。有关系的主，有关系的主是什么关系啊？有关系，这个英文，这个希腊文叫做 logos。 这个 logos 有一方面就是讲到是神的话，另外一方面是讲到一个 account， 讲到一个 account。 那这个 account 在马太福音十八章二十三节讲到，天国啊，好像一个王要和他的仆人算账啊，要算账。就既然算账，就是主人和仆人的一个关系。那在希伯来书十三章十七节也讲到，也是讲到同样用到这个字 logos， 讲到一个交账的人。所以让我们警醒在神的面前，我们每年都要报税，你 IRS 要你报，你要填出来啊，我今年收入多少啊，income 多少，损失多少或者什么，你要报出来。那 IRS 还要来抽查你啊，他会抽查，看看你报的是真是假，你是假账，他抓到了还要你罚钱啊。所以让我们就是一个交账的一样，每个人我们在神那里都有一个账本，我们今天这个账本都要给我们的主人来看。所以这个就是与我们有关系的这个主面前啊。所以主他要看我们这些人到底是那又饿又懒的仆人啊，是马太福音二十五章二十六节啊讲的又饿又懒啊，根本不帮主去做事情。另外二十五章二十三节讲到，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，这些人可以享受。给他五千两，他赚了五千两；给他二千两，他赚了二千两；给他一千两，他不做生意，他存钱，他埋在地底下。无用的仆人，一个是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。所以，让我们 将来警醒，要交账，每一个人都有都要交你自己的账。所以我们在神的面前都是赤露敞开的啊 ，naked， 赤身露体在神的面前，没有什么好隐藏的。所以我们不要忽略这么大的救恩，存着不幸的恶心啊，人在旷野里漂流啊，而偏离了正道就跌倒了，或者是赶不上。美国有一位有名的布道家穆迪啊，穆迪有一次他要去英国传道，他坐在一条船上，这是在19世纪初，所以这个船在大西洋的海上，在开的时候碰到了很大的风暴，在船上大家都乱成一团啊！看过铁达尼号的大家都知道，大家都在抢救生圈啊，抢板子，大家都在那边抢。这个穆迪先生他也很着急，他觉得他这个时候他需要祷告，他就跟船长讲，说船长你好好的来掌这个舵，我自己好好的我到甲板上祷告，求神来帮助他。他一个人也是非常的孤单，当他到甲板上的时候，哎，看到一个老太太跪在那边祷告，比他先跪在那边。后来他就跟那个老太太一起啊跪在那边祷告。过了若干时候，暴风雨也都平静，船也很安稳。后来这个穆迪先生就到那个老太太旁边啊，跟她说啊，谢谢你与我一起这样子能够同心的祷告。可是那个老太太说，她说你是不是很害怕？那个老太太，那个老姊妹说，我一点都不害怕啊。穆迪先生就问她，你为什么不害怕？她说，我有两个女儿，一个女儿叫马大，她很多年前就已经被主接走。她说我另外有一个女儿叫玛利亚，在英国，我要去看她。他说我很平安，因为我不知道主的意思是什么。如果主要我去天上，我就去。如果主要我去我二女儿那里，我就去看她。所以他说我心里非常的平安，就是主他会来带领我，不论我今天去我大女儿那里还是去我二女儿那里。所以穆迪先生也非常的感动，所以让我们学习仰望等候在主的面前，不论环境怎么样，我们只有交托出去，交给主，主会带领我们前面的道路。当我们不再靠我们自己的魂去努力做一些的事情， 知道我们等候在主的面前啊，由圣灵来带领我们啊，让我们能够竭力进入那安息，那安息日的安息。祷告。荣耀的主耶稣基督，我们谢谢你，小子拉拉杂杂的说的一些，主啊，真是求你自己老血是吧，亲自的洁净是吧，让和你喜悦的是吧，让弟兄姐妹是吧听了是吧，心里也能够得到帮助是吧，让我们弟兄姐妹能够同心的一起来奔跑这属天的道路是吧，让我们能够在灵的更深处是吧，有更多的学习是吧，让我们所做的是吧都是金银宝石，而不是草木禾秸，是吧？让你在我们心里面，是吧？能够作王掌权，是吧？让我们所行所言所行，是吧？都能够讨你自己的喜悦。谢谢主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。
阿门。